撒母耳记上第26到31章。第26章，请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6章，让我们开始研习撒母耳记上最后的六章。西弗的旷野位于西布伦以死海一带，是一片广大而贫瘠的地区。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藏着吗？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了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的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扫罗睡在辎重营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我以前呢常常说自己敬慕大卫，现在呢我想再次说我敬慕大卫，敬慕他的勇气，他的胆量。这里呢扫罗是来捉拿他，大卫走过去查看扫罗的营地，看扫罗躺卧何处。他呢非常大胆，在晚上潜入扫罗的军营，而不是挑选逃走，以尽量使自己与扫罗相距远一些。他呢拥有冒险的精神，对同行的人说，今晚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啊？亚比筛说，我同你下去。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敬重神的受膏者，因此我对他呢也非常敬重。虽然神的膏抹已经从扫罗的身上除去，大卫仍然敬重他，因他是曾经被神膏抹的人，所以大卫拒绝伤害他，因为神在律法上说过这一点，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在保护他的仆人，这只是侍奉的附带好处之一。在侍奉中不全是吸引人的和令人兴奋的戏剧般的和震撼人的经历，还有许多的困难悲伤的经历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肯定不容易，许多时候你会遇到看似没有出路的情况，你不知道应当做什么说什么，你感到困惑，你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会犯很多的错。但是神知道我在尽自己的力量，而其附带的益处之一就是神与我同在。正如我在这里宣讲神的话，不是独自一人站在这里，而是有神与我同在。察觉到生命中充满神的保护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有很多人觉得他们比我更懂得如何管理教会。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何管理教会，我也不想假装知道。我只是呢，尽力听从神的命令。但是有些人觉得他们是神，因此呢，就试图将我塑造成他们的形象。多年来，我的爱人尝试这样做， 好在现在他听不到我说的话。最后呢，有一天我对他说，哎，亲爱的，你不是神，我不会变成你想象的丈夫，我想成为神的形象。我不确定你的想法与神是否相同。这样呢，我的太太最终放弃让我变成她的形象了。但是呢，仍然有人写信给我，告诉我应该如何设计和安排崇拜的程序，这真是令人悲哀。因为我看到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批评的时候呢，那些批评就会不断的扩张，变成了毒瘤，最终呢，将他们击败。你无论看到什么事都去批评，有些人会来对我们说，哎，为什么你们不在崇拜中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呢？似乎所有的建议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事实上，我们附近的教会就在做他们所要求的。如果他们真的想教会做那些事，那么为什么不加入那些教会呢？我一定要跟随神和他的带领。假如你想大声的喊叫，大量的感情流露，我建议呢，你就在附近另外找一间教会吧。早前呢，我收到一位女士的信，信的内容是，多年前我就在寻找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当来到你的教会，我非常兴奋，因为这是我们寻找的教会。但是后来招待员告诉我们呢，不能带我们两岁的婴儿一同参与崇拜。如果我的婴儿不受欢迎，我也感到不受欢迎了。由于不允许他的婴儿和成年人一同参与崇拜，他就开始批评我。这个事呢，令我感到很失望。我就回信告诉他，每个星期日早上，我们有180至220名的两岁或者以下的婴儿。如果让全部的婴儿都在崇拜聚会当中，那就没有人能够听清楚神话语的教导了。所以呢，我告诉他，我在求主帮助他找寻另一所教会，在那里有神话语的教导，同时呢，又欢迎他的婴儿加入其中。但是我只是希望他的婴儿受欢迎的同时，他能够听到崇拜的内容和教导的讯息。我们不允许儿童参与崇拜的原因呢，是这样安排我们才能进行专为成年人提供的教导，避免了小孩子进进出出和他们弄翻诗集的干扰以及婴儿的叫喊声。这是神带领我们做的事情。如果你想找一间教会，你可以在敬拜的同时让婴儿坐在你的腿上，婴儿在崇拜中喊叫，他们也不介意，那你就去这样的教会吧。在新约中呢，有一处很有意思的经文，是耶稣在讲论人们怎样遵行律法。耶稣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不可咒诅他们，否则必然灭亡。人们却对此做了错误的引申。正如一名以色列人告诉我说，我与拉比交谈，他们却总是误解经文的意思。比如在安息日，你不可以用钱，但是你却可以用信用卡，因为那不是用钱。他们呢，总有办法自圆其说。他们引申说，如果你在咒诅父母之前对他们说，我这样说呢，是为了你们好，然后你就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比如我希望你知道你是一个 Lucy Creeper 卑鄙的小人，这样呢就完全绕开了律法。就像有人给我写纸条的时候在最后签名 Agape 一样啊，他们以为这样签名呢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说任何事情了。可是呢，这个 Agape 所谓无私的爱呢，这里根本没有，只是虚伪。冒犯耶和华的受告者，从来都不会被认为是一件小事，否则大卫就不会尊重扫罗了，不愿意伤害他了。他说，看哪，上帝在看顾他。这是一种恰当的态度。如果 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就会保佑他。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如果我是在服侍你们，就应该听你们的命令，但是现在我是在服侍主，我的责任是听上帝的命令。有一天我会站在他面前，将我的事工带到他面前来交账，所以我要听他的命令。大卫说，上帝在用他的方法看顾他，上帝会击打他，让他在战斗中倒下，上帝自有安排。我不能用我的手去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想因此犯罪。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大卫过到那边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离开一大段距离之后才开始呼叫。这个国家呢，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那里有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你可以听到在几英里以外的声音。在叙利堡的山上，我曾经给人们指出过这一点。当时呢，有孩子至少在四分之三英里以外在玩耍，我就对大家说，哎，请听那些孩子们在说什么。大家可以听到他们在彼此呼喊对方。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山洞，对其中有些什么感到好奇，我就没有沿着登山的路往上爬，而是在西律堡旁边一带探索这些个山洞。我发现呢，他们是西律堡的几个大容器，在其墙壁上有一些有趣的遗迹。当时呢，我可以听到已经爬到山顶上的人们彼此的谈话声，尽管呢，我只在半山腰，因此我就和他们说话了。我们可以在相距400英尺远的情况下，用正常的声调说话，不需要喊叫，也不要提高嗓门。这呢，也许和大气之类的东西啊有关吧。在那里呢，声音确实很容易传开，你呢，确实可以听到几英里以外的声音。因此呢，大卫翻到对面的山上，离开很远之后呢，可以回头喊叫，你呢可以听清楚他的话。人们总是在疑虑，耶稣怎么可以在旷野对5000个人讲道呢？但是在那里呢，有这样的音响效果，对一大群人演讲没有任何问题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扩音系统，这呢确实独特而有趣。我总觉得这很有意思。当时呢，大卫翻到对面山上，回头喊，亚尼尔啊，亚尼尔说，你是谁呀，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大卫对亚尼尔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大卫责备扫罗的军官首领亚尼尔说，你的工作是维护你的王，但是你做得不好，你真该死。有人进去害你的王，你们却酣然入睡。看看王的枪和水瓶在哪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就说，王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 大卫说，主我的王啊，是我的声音。又说，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我觉得大卫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做错了什么呢？我做错了什么呢？他似乎总是遇到麻烦，却总是没有什么理由。他就问，我做错了什么了？先前大卫的哥哥们正在和非利士人打仗，当大卫到达军营时，刚好哥利亚走出来骂阵。大卫不解地问，诶，你们为什么躲避？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和他征战？他的哥哥们就一起责备他。他回答道，问我做错了什么了？只不过问了几个问题而已啊。这里呢，大卫对扫罗说，我做了什么你要这样追赶我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神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这就是扫罗的认罪。如果大卫的话是，我做错了什么？扫罗的话就是，我有罪。但是他呢，却从不悔改，只是承认这个事实，这就是一大悲剧。今天有许多的人也是这样，他们说我有罪，行为却没有什么改变。仅仅承认有罪，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从罪中回转过来，这很重要。耶稣说，除非你们悔改，否则就会灭亡。悔改意味着行为的改变，不只是说我有罪，对上帝来说呢，这更加重要。这里呢，扫罗再次说我有罪。他曾多次面对先知撒母耳的时候也这样说，却没有任何悔改的迹象。我有罪，我是个傻瓜，我大错特错了。这是扫罗的认罪，当然呢，也是一个悲剧。事实确实如此，他一生呢都在干蠢事。他有许多上帝赐予的天赋才能，被上帝赐予了许多的机会，但是呢，浪费了所有成为上帝仆人的机会了。虽然他拥有成为优秀的以色列国王的一切，但是呢，他却没有完成神的工作，变成了自满骄傲，扮演了一个傻瓜的角色，铸下了大错。因此呢，他的自传是，我有罪，我真傻，我犯了大错。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告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扫罗很明白，有一天大卫将继承王位，却努力要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心里很明白，大卫是耶和华的受告者，他才是王位的继承人。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第二十七章，在第二十七章呢，大卫有一个错误的说法。如果现今有些人在传道的时候说的大卫被扫罗杀害是对，如果你说什么，我就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话语具备创造的能力，你所说的呢，都能成为现实。 你就拥有了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圣的能力了。这样呢，你就成了上帝了。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多么消极的想法呀，我必有一日死在扫罗的手里。如果那些个所谓的传道人讲的是对的，那扫罗一定已经杀了大卫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不要因为你可能的消极个性，任人批评你说消极的话，让他们说你不应该这样说，这事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他们呢说的不对。其实呢，有很多消极的人碰到了积极的事情，也有很多积极的人碰到了消极的事情。圣经上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无论是谁，总会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也总有幸福的时刻。你说了消极的话，不要畏缩害怕。我说过这事，现在它就要发生了。大卫也说过这样的话，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亚吉去了。加特是五大主要的非利士城市之一，在距亚什突约10英里的内陆地区。亚什突呢和亚什基伦都是在地中海沿岸。加特距这个两个非利士城啊都大约10英里，刚好成为三角形。从它呢往南50英里就是别是巴。这些个城市的废墟至今仍在那里。我们以前呢曾在那里驻脚啊，面对加特城的废墟，我在努力想象大卫第一次见到亚吉的时候，让口水流到自己的胡子上，在墙上乱抓，装成一个疯子的样子。我看不到加特的墙壁，只是在想象老大卫在亚吉面前所表演的那一幕。这一次呢，大卫又来了，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因为扫罗在后面追赶他，所以呢，亚吉收留了他。大卫说，看，我不配居住在这个城市，就让我住在附近的城市吧。大卫对亚吉说，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城呢？当日亚吉将洗格拉赐给他，这样大卫和他的人马就开始侵略周围的地区。虽然呢，我很钦佩大卫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不是全部。我实在不能为大卫这里的行动找到适当的理由。他出去彻底消灭一个城市，将人呢全部杀光，只是为了防止人泄露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于这些城市所做的事情呢，实在是太离谱了。亚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密的南方，基尼的南方。事实上，他扫平了很多非利士人和迦南人的村庄，却让亚吉王以为他在和犹大作战呢。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他为了保守秘密杀了所有的人，这根本就不对，也不值得敬佩。我实在无法为大卫的行为找到任何理由。我认为这能说明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上帝使用了不完全的人。大卫呢，实在是太不完全了。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上帝只用完全人，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格来侍奉主，被主用，因为我们担心自己太不完美了。但是呢，上帝用了大卫，这就常常成为我的一个激励。既然上帝可以用像大卫这样的人，就可以用我呀，因为我也不完美。同样的，神也会用你，因为我想你也会同样的不完美。第28章， 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舒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基利波在加利利海南部靠上的地方，可见呢，非利士人是在对以色列人进行长途奔袭。事实上呢，基利波山脉的东端一直要延伸到了约旦河，所以非利士人实际上是在这个地区呢占领了许多领土。扫罗被压缩在了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他们在基利波山扎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及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上帝用很多方法对我们说话，他可以通过梦境，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曾经做过任何有关属灵意义的梦。但是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就像经上说的，你们老年人应该做异梦，也许有一天我也会从梦中得到属灵的启示。请允许我这样说，虽然我自己从没有做过任何有属灵意义的梦，但是这不会拦阻我相信自己有一天呢可能会做这样的梦。我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不会因为自己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就说上帝根本不会通过梦境和人说话。我相信上帝仍然能够通过梦境对人说话，而且我随时准备着聆听上帝要在梦里给我说的话。如果上帝在梦里和我说话，我会很高兴。上帝也通过默想和人说话，我曾经在默想中听到上帝对我说话。上帝还通过先知对人们说话，主曾经通过受膏的弟兄姐妹对我说话，我认为呢，那些是上帝对我说的话。在旧约中，上帝通过巫灵和土民对人们说话，巫灵和土民是祭司服上的一部分。祭司服上有一些小口袋，里面呢是黑色和白色的石头，黑色呢代表否定的答案，白色呢就是肯定。无论如何，事实呢确实如此，虽然我不太清楚，但是上帝有时候确实透过了巫灵和土民对人说话。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光明和完全，因此呢他们应该不只是石头，他们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东西。当神做肯定回答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将祭司带的东西点亮，但是神没有回答扫罗的祈祷。我对上帝会如何跟我说话呢很感兴趣。上帝有时候通过天使对人说话，但是上帝从以往到现在一直都是通过圣经对我说话。人们学习聆听上帝说的话，就应该去读圣经，读神的话非常重要。通过他们，上帝就可以找到机会和你说话了。上帝呢，没有回答扫罗的祈祷。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了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召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这里呢，扫罗显然在属灵上混乱不堪，他竟然以神的名对一个巫师起誓。如果他照他的要求将灵魂招上来，那么灾难必不会临到他。以永生的耶和华的名起誓啊，有许多人的属灵生活都混乱不堪。虽然他们用属灵的行话啊，比如他们打算去抢劫银行了，就先开一个祈祷会，上帝啊，帮助我在这件事上获得成功吧，这完全是混乱。扫罗和一个被鬼占据的妇人联合，交鬼的妇人呢是一个灵媒，其实呢就是被鬼附身的妇人，去找这样的人寻求建议和引导，会招来邪灵的。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撒母耳真的回来了吗？这个女巫真的把死者的灵魂招上来了吗？我要说，我认为呢，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这个事实是他写的这样的。我总是觉得最明显的解释呢，就是正确的解释。如果你要强行用另外一种解释，事实上呢，就是在勉强做的解释，那是不适当的。我不理解这件事，但是呢，我确信正如圣经所写，它发生了。撒母耳确实回来了，确实是他在和扫罗说话。撒母耳的灵魂回来了，这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打交道的真实的经验。看来呢，这个巫师被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了震惊了。当看到撒母耳，他开始尖叫，这可能呢是灵魂常用的方式。有一个特别的鬼在给他讯息。这里可以看到，确实呢有一个幽冥界啊，也有人在搞什么招魂术。圣经警告我们不要涉足到那一个领域，但是我们看到了与灵魂接触的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说呢，和人接触的鬼魂往往会假扮成其他的人来欺骗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这些鬼的存在。一个鬼魂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它可以告诉你与你生活有关的一些实情，以及你过去没有人能知道的事情。通常呢，人们都是被这种事情所吸引，因为这个鬼可以说出人的名字，告诉他们当他们孩童时候的那些个经历，或者是他们生命中已经风尘已久的事情。那些事呢，他们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会因为这个鬼魂把相关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而兴奋不已。你还以为 哎呀，我确实是在和我妈妈的灵魂接触呢，因为这些个事情呢，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其实呢，并非如此，鬼也知道。他们可以向你复述你曾经说过的话，曾经经历的事。这些鬼魂呢，常常装扮成你深爱的去世的人，来说谎骗人。确实呢，有一个鬼魂界，这个妇人就是一个教鬼的人，是一个灵媒。他呢，可以问鬼魂一些讯息。有些人很想涉足于鬼魂世界，其中有人还要得到鬼魂的指引进行写作或者搞什么艺术，甚至于借着各种灵界的引导从事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鬼魂常常装成过去的作家或者自然界的事物。在宇宙中呢，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鬼魂世界，就像存在着真正的顺服上帝的天使的世界一样。但是那些是圣经警告我们不要试图涉足的世界。事实上，人们呢先是被催眠，把他们带到出生之前，似乎回到先前的生活当中，被起名叫安妮穆菲，住在当时住的那条几条街，还碰到当时的人和事，这一切呢根本都不能再生，只是证实了鬼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会用各种伪装欺骗人，把人们带到他们的骗局之中。我个人相信，这个妇人看到萨姆尔回来的时候非常震惊。他本来呢是想和他的鬼魂向导说话，以得到扫罗要找的讯息。但是让他惊讶的是，萨姆尔真的来了，而那个鬼魂向导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忽然意识到所遇到的事实。那时候萨姆尔开始对扫罗说话，是你扫罗在找我吗？上帝允许发生这件事情，这一定是上帝的一个特许，不能作为我们和被隔开的那个鬼魂世界交流的标准。萨姆尔重新回到地上，时间上呢比耶稣复活还要早。每个人死后呢都会下到阴间，那是一个在地底下或者地心的地方。早在耶稣死和复活前，阴间就会分成两个部分，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里告诉我们的。在一个部分呢，有亚伯拉罕鼓励和安慰那些个持信心睡了的人。在另一个部分呢，有罪人在那里受折磨。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很清楚也很痛苦地谈到他。耶稣升天以后，或者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个被亚伯拉罕安慰的人已和耶稣一同复活，进入了天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预告说，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辱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作为对告知预言的成就，马太福音第12章的52到53节，我们也读到，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撒母耳回到地上，告诉扫罗，上帝已经离开他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你想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首先离弃了上帝。撒母耳对扫罗说，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你，因为你拒绝耶和华，他也就拒绝了你。明天你和你的儿子就要和我一起来到这儿了。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 那一周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婢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婢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只肥牛犊宰了，又将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第二十九章，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在亚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前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亚吉跟在后边。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亚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我未曾见他有过错。非利士人的首领向亚吉发怒，对他说：你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亚吉叫大卫来，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甚好。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免得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欢喜你。大卫对亚吉说：我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亚吉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们出战，故此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可见大卫真的得到了神的保护。依我看呢，上帝让他脱离对付扫罗和约拿丹的战斗，他的那些个好朋友呢都在那儿，上帝让他避免去攻打以色列。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回往非利士地区。第三十章，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啊。亚玛利人呢，是上帝命令扫罗灭绝的种族之一，但是呢，扫罗没有成功的灭绝他们，他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因此呢，他撒谎说：我已经做了所有上帝让我做的事情。这是谎言，他根本就没有灭绝亚玛利人。我们先前曾经指出，在圣经里，亚玛利人代表的就是属肉体的生活。上帝对肉体的审判是什么样的呢？他没有说改进你的肉体，他没有说控制你的肉体，他说毁灭它，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不只是你的老我，你的肉体也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就是将它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也就是完全毁灭掉，不给肉体任何机会满足其欲望。正如上帝命令完全毁灭亚玛利人肉体欲望啊，他同样命令我们完全要消除肉体的欲望。 在这件事上的失败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扫罗按照上帝的旨意完全毁灭亚玛利人，喜格拉就不会遭到侵略，大卫的妻子等等就不会被糟蹋了。更有意思的是下一讲呢，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亚玛利人来对大卫说，我进入基利波山，看到扫罗躺卧在他的枪尖上，要我将他杀了，我就杀了他。扫罗本来呢受命铲平亚玛利人，却没有完成，最后呢反而被亚玛利人杀死了。你留下一部分肉体的欲望想要自由，就说这仅仅是一部分肉体的欲望啊，我会控制他的，最后呢他却会毁掉你。这样呢，亚玛利人侵入了这块土地，他们夺下了喜格拉，当然其他好几个城市的人也都离开去打仗了。大卫可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要记得大卫的跟随者是一群粗暴的人，他们呢都欠了债，深深的陷在麻烦之中，成了逃犯，来到了大卫这里。大卫没有经过挑选的军队，他呢只是网罗了所有的强盗和逃犯，所以当他们回来发现这里呢已经被占领了，就打算用石头打死大卫。大卫呢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有时候呢，事情变得如此的糟糕，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鼓励，那就是上帝那里。大卫在主里得到了鼓励，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们能做的更多的事呢，就是到主里去得到鼓励。大卫又是如何在主里得到鼓励的呢？读诗篇42章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知道他是在对自己说话，我们呢也要这样说，为什么我如此气馁呢？这么沮丧呢？为什么我这样消沉沮丧？我的灵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出了什么问题了？难道你不渴望主？他要拯救你，你不要气馁，因为上帝掌控一切。我们需要在主里鼓励自己，上帝坐在宝座上呢，他在掌控大局，他会做工，不会抛下你不管的。大卫就是在主里得到鼓励的，这是个奇妙的行动，也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都会遇到艰难令人气馁的这种环境，我们呢都要抬头寻求帮助，而唯一能够寻到帮助的地方呢，就是转向上帝，并且认识到这一切都没有脱离上帝的掌控，他仍然在掌权，仍在宝座上，会把一切都解决好的，感谢上帝。你仰望上帝的时候，就会获得力量和勇气，以适当的眼光平衡地处理好生活中的一切。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 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3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夺取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的南方，又用火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他们趁着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在打仗，家里呢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就来糟蹋打劫。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走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镇上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就是说，那些做后勤工作的跟前线打仗的可分到相同分量的战利品。我相信在今天的事工中，这个原则呢仍然还生效。要知道，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因此我们差派并且支持传道人，留在家里做后勤工作，为他们祷告，就可以分享相同的奖赏，分享他们事工的成果。这就是上帝的法令。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一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我很喜欢最后的第31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将战利品送到了希伯伦等所有他们能进入的城市。所有这些地方大卫和他的人都走了一遍，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第31章，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扫罗被箭射中，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他害怕非利士人刺他，凌辱他的身体，所以命令给他拿刀的士兵杀了他。但是那个人呢很犹豫，扫罗就拔出剑扑在了上面，然后呢就死了。但是那时候他并没有马上死去，实际上圣经是记载说然后他就死了。到撒母耳记下，我们将会发现他没有即刻死去，只是躺在那里，一个亚玛利人走过来把他扶起来，然后才杀了他。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到或做送道，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伯山在基利伯山北边，是边界的最末端。现在呢，这个城市的废墟依然在那儿。事实上，今天伯山的城墙依然矗立啊，那是一个古代的废墟，有一部分呢已经被挖掘出来了。非利士人割下扫罗的头，还把他的身体呢钉在城墙上。那儿呢离基利伯山很近，所以呢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火烧了，他们火葬了扫罗父子。经常呢，有人来问我对火葬的看法。我认为呢，火葬只是一种加速了自然过程。火葬37分钟完成的事情，土葬呢需要37年。那只是一种加速了的身体腐烂过程。最后呢，你的身体在坟墓里面完全会分解变成尘土。火葬呢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我找不到什么属灵上的理由来阻止火葬。我不认为一个人想火葬那是错的。我看不出来对一个人的身体进行火葬有什么不好。我看不出来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重大的属灵含义。扫罗和他的儿子们被火葬了。圣经并没有说过什么反对的意思。比如说太可怕了，或者这是错的之类的话。身体呢只是一个外在的会朽坏的帐篷，此外呢不再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了。灵魂离开之后，我不在乎人们如何处置我的身体。如果我的眼角膜对人有什么价值，他们可以拿去。如果我的肾脏还有什么价值，人们也可以拿去。如果心脏还有什么价值，人们也可以拿去。人们可以对这个旧身体做任何想做的事。我的灵魂离开的身体，我就不在乎这些了。如果要省钱烧了它，那也好，因为我对此没有什么担心的。我更关心的是我将被赋予的新形象。我对保留这个残余的旧东西没什么兴趣，只是感谢上帝现在给了我这个身体，感谢神赐的这个美好的岁月。但是这个老房子呢已经不是它过去的样子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变得越来越糟糕。使徒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经过一定的时间，你越来越被那个世界所吸引， 你已经看透了生活，已经活过了一生，于是就想说，上帝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在这个腐败的世界活够了。保罗对腓立比的人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爱你们，愿意与你们在一起，但我真的受到了天堂的吸引，我很乐意去那里与主相聚在一起。这是一种处在两难之间的情感，我想所有神的儿女都会有这种情感的。我们希望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和上帝同在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仍然有自己的责任和需要，需要对我们周围所爱的人提供帮助和影响，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有人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这就是扫罗的一生，充满忧伤悲剧的一生，一个被赐予相当的能力，长相俊美，体魄强壮，并且曾经受到过上帝恩膏的人，却变成了一个不遵从上帝甚至抗拒上帝的人。现在呢，他不必再服从上帝了，而先前因为他拒绝服从上帝的掌管，上帝就拒绝了他掌管以色列。他扮演一个结局令人伤感悲哀的愚昧的人，他的身体被腓立士人羞辱，最后才由自己的朋友火化埋葬。进入撒母耳记下呢，我们将看到大卫的故事。下次我们先查考前八章，我们将看到大卫的令人兴奋的故事，他是蒙上帝喜悦的人。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而感谢你，我们祈求能通过圣经的人物，通过查考他们的生活，使我们能遵从你，在一切的事上都顺服你。主啊，你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请你看顾我们大家，愿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心里，并且借着信心，请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致我们能与你同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